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经过多个月的反补贴调查后，星期三欧盟委员会通知汽车制造商，由下个月起将对入口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 38.1% 的额外关税。在美国将中国电动车关税提高至 8% 后不到一个月，欧盟表示将对比亚迪加征 17.4% 的关税，吉利汽车收税 20%，上汽集团收税 38.1%。 欧盟称这些关税是对中国制造商接受政府过度补贴的回应。上述三个生产商都接受了欧盟正在进行的抽样调查。欧盟委员会表示，对未配合调查的公司适用 38.1% 的额外税率，新关税将在欧盟现有 10% 关税的基础上实施。欧盟临时关税将在7月4号生效，而去年10月启动的反补贴调查将持续到今年11月2号。调查结束时可能会确定征收通常为期5年的最终关税。礼拜二，拜登政府正式提出一项提案，禁止将医疗债务纳入个人信用报告，以防止巨额医疗账单对消费者申请房贷或其他贷款产生负面影响。副总统何锦丽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乔普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举措。如果该提案获得通过，将从超过1500万美国人的信用报告中消除医疗债券，他们的信用评分将平均提高20分，这个将会使每年批准的抵押贷款的数量增加约22000宗。该提案将在今年8月12号之前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何锦丽仲呼吁各州、地方政府和医疗保健机构采取全面行动，减轻医疗债务负担，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公共资金购买并消除医疗债务，通过扩大慈善医疗的覆盖面，防止医疗债务的累积，以及限制医疗机构和第三方收债公司的强制收债行为。为了阻止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军用物资，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涉嫌支持俄罗斯军工能源发展的实体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指出，中共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原材料，包括用于制造弹药的消化纤维素等。礼拜三，日本放送协会引述匿名的日本官员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涉嫌参与供应这些原材料的第三国实体实施新的制裁，以使它能够停止协助俄罗斯继续进行军事侵略。日本政府正在研议新的制裁措施，包括将涉嫌参与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这个将是日本政府首次就乌克兰局势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制裁措施一旦最终确定，首相岸田将在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各国提交提案。该峰会将在这个礼拜四至礼拜六在意大利普利亚大区法萨诺市举行。日前，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用于人工智能的晶片技术，目标锁定当前刚刚进入市场的新硬件。据彭博社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正在讨论的措施将限制中共使用一种名为全山极的尖端晶片架构的能力。全山极是一种有助于提高晶片性能并降低功率消耗的晶体管架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未清楚官员几时会作出最终决定，他们正在确定潜在规则的适用范围。美国的目标是使中共更难组装、构建和运行人工智能模拟所需的复杂计算系统，并在该技术商业化之前对它进行封锁。目前尚未清楚这个禁令是否将限制中国开发自己的全山极晶片的能力，定是更进一步试图阻止海外公司向中国电子制造商销售他们的产品。当下辉达、英特尔和超微半导体等公司，以及合作伙伴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正在寻求在明年开始量产采用全山极设计的半导体。 礼拜三，香港政府宣布取消六名潜逃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护照，并称他们是无法无天的通缉犯。这个是香港当局根据新国安法实施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被取消香港护照的六名流亡人士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海外媒体菱角执行总监刘祖迪、英国驻港澳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网台星期二得到主持人霍家智及蔡明达。香港警方仲称，任何向上述人员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租任房产或与上述人员做生意的人，都可能面临最高七年的监禁。罗冠聪在脸书上发文回应说，他自2021年起已经不再使用特区护照。香港政府的声明是多此一举。刘祖迪在 X 平台上回应说，事实上他从未申请或拥有香港特区护照，取消根本不存在的事何其荒谬。刘祖迪批评这一类国安条例是公然的跨国镇压行为，这个是再一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亦是香港司法系统被北京武器化的又一个显著案例。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授权行政部门反击来自中共的有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虚假信息，包括西藏历史和法律定位。该法案上个月已获得参议院通过，接下来将等待总统签署生效。这项名为促进解决西藏与中国争端法的法案，对2002年西藏政策法的内容提出修正。法案指出，西藏人民是根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的人民，但中共国的现行政策不允许他们行使这项权利。法案称，美国政府从未采取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西藏与中共国之间的争端必须根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通过不设先决条件的对话，以和平手段加以解决。法案要求美国的公共外交努力应该反制中共关于西藏历史、西藏人民、西藏机构和达赖喇嘛的虚假信息。美国政府应当制定策略，促进中共政府与达赖喇嘛等西藏领袖之间不设先决条件的实质性对话。美国司法部表示，两名试图违反制裁出售伊朗石油到中国的德州男子这个礼拜二被判处45个月监禁。去年11月，这两人已被美国陪审团定罪，罪名包括企图违反和共谋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以及共谋洗钱等。美国司法部说，43岁的中国公民王振宇和42岁德州麦金尼市的莱恩与同谋者密谋在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期间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他们协助由伊朗购买受制裁的石油，掩盖他的来源，然后将他出售给中国的一家炼油厂。他们与三名共谋者相信可透过大量运输受制裁的伊朗石油获得丰厚的利润。司法部指出，王振宇和莱恩都充分意识到出售受制裁伊朗石油的计划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2018年时任总统川普已经重新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制裁，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伊朗石油主要入口国。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最大的航运枢纽之一巴尔的摩港全面重新开放。3月26号在一场事故中，一艘巨型货轮撞上了 2.5 公里长的佛朗西斯斯科特基伊大桥，造成这座该地区最繁忙的桥梁之一倒塌，并导致6名建筑工人死亡。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多得统一指挥部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所有船只都可以使用完全开放的航道，巴尔的摩港的贸易活动亦得以全面恢复。在礼拜二举行的关于重建大桥的社区虚拟会议上，马里兰州交通管理局表示将按照现行标准重建大桥。拜登承诺联邦政府将承担重建大桥的全部费用， 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话，预计呢个项目成本将系17亿至19亿美元之间，计划将喺2025年中期开始施工，目标竣工日期系2028年10月15号。礼拜二，美国驻匈牙利大使普雷斯曼批评匈牙利政府与中共保持密切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强调这种关系往往有附带条件，而且获得的利益往往以主权为代价。一个月前，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匈牙利，称中匈关系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目前匈牙利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路透社报道，普雷斯曼礼拜二向在匈牙利投资的美国公司发表演讲，他抨击匈牙利与中共打交道是基于不透明且充斥腐败的合同。他还批评匈牙利政府允许中国工人进入匈牙利，并通过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允许中共警察进驻匈牙利。普雷斯曼说，美国亦和中国打交道，但是透明的，而且有明确规则，还充分考虑了我们盟友的安全利益。他表示，匈牙利不能够长期两全其美，既要从民主国家共同体中受益，又不受他的束缚，既要行使权利，又不承担责任。今日美国宣布制裁援助俄罗斯的300多个全球实体和个人，包括向俄罗斯出售半导体、IT 技术产品、激光产品的中港供应商和中间商以及相关个人。美国财政部表示，七国集团峰会这个礼拜将在意大利举行，该部门按照注册承诺指导制出新措施，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因为俄罗斯仍在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残酷无端的战争。财政部长耶伦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的行动打击了俄罗斯获取国际材料和设备的唯一途径，包括他们对第三国关键物资的依赖。他说，美国正是增加金融机构与俄罗斯战争经济打交道的风险，消除规避途径，削弱俄罗斯获取外国技术、设备、软件和 IT 服务中获益的能力。受美制裁的俄罗斯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北京、上海、香港、印度、新德里等地有分支机构。另外，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瞄准香港空壳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将半导体转移到俄罗斯。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